我能够看懂的也不多，哎，所以的话，像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叫阿弥陀如来三尊像，对吧？三尊像，哎，那么这个里面的装饰是这个这样的，这个叫石像，哎，那么这个石像的话，按照一些人研究的话，这个叫往后时代越往后，这个装饰佛像的这种可能性就越大，哎，所以的话，什么万佛塔。这个什么的塔的话，一般时代都这个叫比较晚，哎，早期的塔的话，上面的话是不装饰佛像的。关于这个，当然的话，我们前面看到的照片的话，是目前按照某一种观点或者按照旅游部门的希望，哎，把它进行修整的。对于这个土塔，经过这个叫调查以后，它的复原在日本有很多种。哎，我们目前看到的话就有是吧？哎，一、二的话，这个就三了吧，是吧？哎，四、五、六、七、八种，哎，甚至的话能够复原出这种塔的形状来，这个也未免太夸张了一点，是吧？哎，这种塔的形状的话，应该时代比较晚的，哎，那么但是目前这个为最多大多数人所认可的或者希望的是这样一种形象，哎，也就是说。这个除了这个基坛以外，在这个外侧还可能有屋檐，但是的话，现在既没有发现住处，也没有发现什么，哎，所以的话不知道他这个把它复原成这么漂亮的屋檐的话，是因为什么？哎，而且这些屋檐的话也比较这个叫日本式的是吧？哎，除了这个叫奈良的头塔以外，在日本的话，各地的话还能够发现一些，在冈山县的熊本，哎，这个叫熊本町是吧？叫熊本叫熊山町，哎，冈山县的赤磐郡的这个叫熊山町，哎，在这个山体上发现了许许多多这样的石构建筑，但是规模当然要小一点了，哎，那么这个现在经过清理。这个叫修整以后的只有一座，这个一座的这个叫底边，它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奈良那个头塔的1/16，哎，1/16，1、2、3、4、5、6、7、8、9、16还是9啊？反正的话有好几个这个熊山的这个叫塔的话，放到那个土塔上去的话，正好跟它的台基是这个一样大，当然比我们。中山上的这个的话要小得多了是吧，哎，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哎，这个是这个叫经过修整以后的熊山塔的东侧是吧，这个是熊山塔的图片，哎，下面也是一个修整过的台基，上面是一层台、二层台、三层台是吧，从这个坡面图上也可以看出来，在这个台基之上的话有一二三层，那么在这个第二层的话，它也有看，哎，也有看。好，这个是不同侧面的是吧？含台基，这个是台基一二三，哎，这个是台基一二三，哎，这个是正面，哎，这个佛龛，这个佛龛里面的形状是吧？这个什么样子？因为是空的嘛，哎，那么的话把它。这个拍了两张并起来以后，把它在下面放大是吧，哎，如果进去看的话，它就是这样一个这个立方体的一个空间，哎，那么现在没有找到装饰在里面的佛像，哎，没有找到佛像。好，那么除了这个装饰龛以外，在里面还出土过遗物，哎，这个遗物的话当然不是考古学家在清理这个佛塔的时候，这个就发现的，这个是早年已经被周围的村民给取出来了，但是取出来以后的话，他们一直没有毁坏，一直保存在那儿，这个是个什么呢？哎，这样一个，啊，看了以后不要想啊，是不是像陶祖是吧？哎，这个就不是的，这个是第三层的上面，中间有一个竖穴的空间。这个像桶一样的这个陶器的话，是从这个竖穴的空间里面取上来的。这个陶器里面放有中国生产的三彩器，唐代生产的三彩器， 所以这个推测它的时间的话，可能是奈良时代或者稍晚一些的平安时代。哎，好，我们看下面一张，是吧？那么这个是它的这个叫第三层最上一层的台面，根据村民们的指证，哎，那个东西是出土在这儿，哎。那么这个地方的话，经过修整以后的话，那个空间已经被填起来了，所以现在只能泛泛的说是在这个地方，这个叫出土的。这个桶状这个东西的话，有一节、两节、三节、四节桶把它连接起来的。这个桶的话，就相当于我们在讲窑子的时候烧窑那个叫匣钵，是吧？然后上面的话盖上一个盖子，里边是这个叫三彩器。这个三彩器里边有什么？我看一下这个资料看，啊，也就是说三彩小壶是奈良时代的，对，它这个叫没有讲里面有什么。那么同样的这个遗构的话，在熊山这个地方的话，一共发现了有这个32座，哎，32座。好，这个是熊山町这个叫周围的图，所以的话这些东西的话，也就是说调查以后确认。这个地方有这个叫石构遗址，他们叫集石遗址，石构遗址的这个群，是吧？所以的话，这个地方选了这个叫几样，哎，那么的话，这个堆积的话都可以看到有很明显的人工堆积的痕迹，是吧？因为它这个都是墙嘛，哎，这个是墙嘛，但是的话，由于这个叫时代太长了，所以都倒塌了。好，除了这个叫日本以外，在韩国有，在这个庆尚北道，当然这个也是经过修整的，哎，在昂东这个地方的话，它有一个叫吉石塔，哎，那么这个是1、2、3、4、5层，哎，五层，这个的话是要到统一新罗的晚期，大概要到九世纪了，哎，周围的话没有发现有龛，哎。那么没有龛的话，就不会有这个装饰的这个叫石刻，是吧？哎，除了安东以外，韩国发现的比日本更多。哎，这些材料的话，正在一点一点的搜。据我所知的话，一开始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的话，有5处，是吧？后来的话，最近2年的话，韩国学者又向我提供了2处，那一看就是这种性质的。哎，包括。这个叫我们同学上课的时候考古的老师的话可能都提到过的那个叫武宁王陵，哎，武宁王陵是相当于中国的萧梁时代，哎，六世纪前期的，武宁王陵这个它这个后边的山体上就有一座这样的这个叫基石的这个什么什么，是吧？所以南京中山发现了这样的遗构以后的话，韩国人很兴奋，那么感觉到这个两者之间的话有渊源的关系，哎，所以的话就来了很多次，哎。那么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去年这个叫中南大学的那个林永珍来的话，还送给我一组这个叫照片，哎，那个是推测是这个叫。卡亚这个国家的这个王的陵，但是的话呢根本就不是了，是吧？哎，那这个的话，但是形状的话跟这个是一样的。好，还去过这个叫蔚山，就是这个叫韩国的，是吧？这个叫鄞县里，哎，那么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水，我们说这个叫遗址在哪儿，哦，在这个树林里面，是吧？哎，那么这个地方的话没有修整。好，这个是我们要看的图，哎，那么也许先看图这个的话不好，但是的话，我因为考虑到同学们大多数没有去看过，你想讲什么，我不知道，所以的话可能会在这个叫听课的时候有些困难，但是给这个叫同学们看了图以后的话，就像这个一些不良律师一样的，是不是就有一些诱供，是吧？诱供，现在的话再往。另外一个方向引，什么3啊5啊7啊10，这个叫11啊什么，这个的话是不是跟佛教有关？而且上面都打出了什么熊山塔什么什么塔，哎，那么这个的话从结论上来讲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要论证，怎么来论证的话，就是我们这个话题的，哎，这个主要的内容。 好，题目是这个，因为关于这个的话，可探讨的东西很多，我们这个能够做的，现在做了的，只是探讨它的性质问题，其实有很多东西的话可以去做的，东南大学这个建筑学系的搞古建筑的这个方面的人很强，是吧？前几年听说有一个研究生写的这个叫学位论文的话，就是探讨这个坛类建筑，这个叫遗址，是吧？那么据参加答辩的老先生们说他没有超出这个叫简报的范围，所以的话听了以后的话很放心，也很不放心，是吧？因为我这文章是发表在文物上的，是吧？不管这个怎么说的话，这要跟实物打交道的这个人的话，文物考古、考古与文物、考古学报这个几种期刊是一定会读的，但是的话他没有看，我只能感到很遗憾，是吧？很遗憾，但是他的答辩还顺利的通过了。好，我们看文字的时候的话，这个观点另当别论啊，这个的话希望同学们能够从中吸取到的最关键的、最根本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这个叫写论文时候的一个逻辑思维问题。现在很多同学写的东西说到之后我看不懂啊，写了很多，每一次的话都看论文的话先看同学们的后记，是吧？这个后记是最好看的，因为每个人的在学校里面读书的心情都不一样，是吧？后记看完以后基本上就知道这个文章写的怎么样了，因为后记的话是代表你的一个心情的，如果你的心里很乱不平静的话，你的后记一定也写的挺乱颠三倒四的，这个明明到答辩的时候已经是五六月份了，还写个春暖花开，你过的什么日子？你是人吗？是吧？所以像这样的话，所以的话看同学们，所以你们今后要这个答辩的话，第一个一定要把后记写好，第二个一定要把这个参考书目写好，第二个是看参考书目，参考书目的话千万不要有泡沫，现在这个参考书目这个泡沫现象很严重，我觉得你这个人根本这个书就没看过的，然后的话你就写参考书目有这个，下次答辩的时候就问这个书，你是在什么地方看的，往往回答是哎呀对不起我没看到，我是从其他人书中看得来的，经过这个十年的话这种现象的话越来越痛感，所以看了就看了，不看不要紧，最怕的就是说这种不诚实的这种行为。好，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是怎么考虑的，是吧？我们的话一起来看这个文章。这个遗址位于这个南京东郊中山南路海拔对266.45米处的丛林深处，编号有一号坛和二号坛，后面的编号的话考古的同学的啊，参加过考古发掘的同学的话都知道，是吧？一个是大地名，一个是小地名，一个是可以这个叫不加，后面这个是遗址的性质，比如说墓葬的话就用这个叫墓，就用 M 是吧？M 1 2 3 4 5 6，所以这个编号的话为什么特地把它列在这儿的话，因为这个编号是有意义的，前面是南京是吧，然后是中山，然后是什么一，什么是二，如果这个东西性质还没有判断，因为编号是发掘前就要编的，发掘前如果我不知道这个遗址的性质的话，我们只能按照它的形状来编，如果这个形状是一个台子，是吧？我们只能说用台，但是这个又跟探方的探是一样的，是吧？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往往用小写的 T， T1 T2 啊，这个说明这个性质的话在编号的当初还没有定，但是这个地方已经定下来了，两处。那么这个图一的话我们刚刚都看过了，就是这个叫发掘的平坡面图，这个是94年4月南京市文物研究所，这个所的话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是吧？ 与中山陵园管理局的文物处在明孝陵陵域内做文物调查时发现的。随即对一号坛进行了发掘，2000年又对二号坛进行了清理。所以在用词的时候，一个是发掘，一个是清理。作为重要考古发现，2001年被评为200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文物2003年第七期发表了这个简报，以下就简称简报。有些人的话为了凑数字是吧，不停的写没有必要是吧，知道就行了。那么以下简称简报对一号坛进行了介绍，二号坛的资料未公布，并对其时代和性质做了推断。这个是对这个叫前人做过的工作的一个信息的一个非常概括的介绍。非常概括的介绍。好，接下来我们这个看这个叫对一号坛是吧，一步一步的这个叫搜，因为它只公布了一号坛嘛，所以的话我们就只能用一号坛的资料。其他你自己去考察的自己测量的这些这个叫材料的话最好都不要用。一号坛的详细介绍请参见简报。你们去看，我这个地方呢只取我需要的。这里为便于讨论，仅讲与本文有关的内容概述如下。一号坛做正南北方向，北面依山，并被民国时所建公路叠压，东南西三面从高向低分别建造5道17护墙。这个包括下面的基坛和包括最上面那个一层非常薄的坛，一共是5道。每面从上到下依次编号为南京中山结业的一号坛，这个东是一是吧，然后是墙是 Q， 然后是1到5。这个的话改变的话仅仅是这个叫 East 跟这个 South 是吧， West。 这个因为北边没有墙，所以的话它没有这个所以的话这个墙体的话都是1到5。石户墙顺山坡砌成，墙南墙南高北低，南高北低，因为的话在这个山坡上嘛，各墙上口基本保持在一个平面上，就形成了一个像匝道一样是吧。可以这个叫它有一个平面。石户墙内下填块石和黄土，表面填以细沙碎石片和纯净黄土，这样的话经过人工的修整的，用砖把这个墙砌起来以后，它有空间啊，要把这个填实，然后的话上面再铺上这个细沙黄土或者碎石。形成主坛体以及低于主坛体的4个坛层。主坛体的话是指最上面一层，那个是因为需要活动的是吧，这个叫做主坛体。另外4个的话是低于这个主坛体的4个坛面或者叫层面。南户墙中部有登坛街道一处，第二道南户墙坛面上保存着有铺砖的遗迹。好，这个是，然后在坛面的上面用最焦纯净的黄土堆砌了4个小台，就是我们刚刚图片上看到那个台。后边一线并列3个台，南边正中1个台。我们把这个叫打到这个复原图，这个复原图一看的话就都比较清楚了。这个的话，这个主坛面，这个是在主坛面下面有4个这个叫层次是吧，在土坛面上面的话有4个用比较纯净的黄土堆做起来的小坛。这个小坛的编号，小台的编号是南京中山这个一号台的这个台1台2台3台4。基本上做覆斗状，所以在这个叫复原的时候把它复原成了这个叫覆斗状，这个叫覆斗形的。